我们敬拜神，特别是用两首诗歌一个组曲的方式带领我们敬拜神。然后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不断的歌颂神，不只是用我们的言语来歌颂神，更是用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主的荣美，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能够见证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传道者须知。我相信大家看到传道者三个字的时候，你可能马上会觉得今天的信息好像跟你无关，这是给教会的牧师，这是给教会的这个传道他们要听的，因为他们是传道人，然后大家不是，所以好像今天大家这个好像来错地方了。不，大家绝对没有来错地方。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当中，我特别不用传道人须知，就是传道者须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传道者这三个字。所以这一篇的信息对你对我都有很深的提醒，而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经文来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接近这一卷书信的尾声。使徒保罗知道他快要为主殉道，他要把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告诉提摩太。在主题经文的第四章一到五节，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传道。如果大家我邀请大家可以把你的不管是纸本圣经，或是当然你有手机的圣经，你也可以打开，邀请大家来看这五节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当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词就是传道。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传道指的就是传福音。早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八到九节，保罗就把道这个字等同于福音。而在第四章的第五节，也就是主题经文当中的其中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五节，这边说做传道的功夫，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做传福音者的工作。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今天讲到题目所说的传道者，绝对不是我们基督徒口中常常说的这个传道人，什么某某牧师啊，什么某某传道，那些在教会里面全职工作的这些的传道人，而是传福音的人。那么谁是传福音的人？就是你，就是我，这是所有基督徒的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重要的使命，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非常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了。耶稣他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重要的使命，就是去使别人成为他的门徒，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我们要去使别人成为耶稣门徒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者。所以这一篇信息和你我都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这一篇信息的题目，我把它取名叫做传道者须知。我相信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会接到各式各样的这个须知，比如说报名须知，比如说活动须知，参加须知，使用须知。请教大家，你会常常仔细的去阅读你所收到的每一份须知吗？不会。我们前面有弟兄非常的诚实，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快速的浏览，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须知都是甚至连看都不看就直接签字了，对吗？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须知还有说明，也许你可以不那么认真的看待，但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能够错过传道者须知，因为这攸关我们是否能够完成爱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所以盼望在今天的早上，我们一同来学习 传道者须知，我会分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传道的原因，什么是传福音的原因？我们要学习传福音的态度，我们还要学习传福音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传福音会有挑战。弟兄姐妹，你预备好面对这个挑战，靠主来得胜，在这个挑战当中靠主来得胜吗？求主来帮助我们。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福音的原因。为什么传福音是那么样的重要？从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一个人信从了福音，他的永恒的结局要完全的被翻转还有改变，这就是传福音的原因。我们一起再来念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节，请。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使徒保罗在这里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而原因就在前面，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在2000多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他为着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施行审判。那一些没有得到耶稣救恩的人，没有办法通过这最后的审判，而结局就是与这位永恒的上帝，这位慈爱良善的上帝永远的隔绝，而这就带来了永远的死亡还有痛苦。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与他永远隔绝的时候，就自然带来了这些的死亡还有痛苦。而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要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3章16节。而这一些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要在神的国度当中永享福乐。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福音。而弟兄姐妹，你还有我，我们都是因着听见福音，我们接受了耶稣，而从此我们的永恒的结局就完全被改变，从永死到永生，从绝望到充满了盼望。而正是因着福音要翻转人永恒的结局，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向提摩太大声疾呼地说，他说务要传道，在第四章的第二节的一开始。所以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跟你旁边的这个弟兄姐妹说，传福音是重要且急迫的事。传福音是重要且急迫的事情。大家试着想一个场景，今天你假设你是深夜回到你的家，突然你看到你邻居的后院起火，火灾，然后你看着，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火就快要烧到他们家，他们就快要性命不保了。然后但是因为是深夜，所以你知道你的邻居已经在熟睡当中。而这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说，哎呀，这个邻居现在在睡觉，哎，我还是不要吵他好了，让他继续去睡觉。那个我不要敲门，这样子好像很没礼貌，对不对？人家这么晚了，在就寝了，在睡觉了，千万不要去敲门，打断他们的睡眠，即使火快要烧到他们的房子了，不要冒犯他们。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子去想，我们绝对是不可能眼睁睁的不管我们邻居的死活，我们一定是拼命的敲门，或是甚至的大叫，甚至是敲他的玻璃，就是要把他们从睡梦中叫起来。我们不会在乎打扰他们睡觉，因为这关乎他们性命的死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这个关乎人永恒生命结局的事情上面，我们却常常觉得，哎呀，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吧，哎呀，算了吧，不要传福音了，这样很没有礼貌，哎，还会冒犯人家，人家有别人有别人的信仰，我们跟他们讲福音还会去冒犯别人。弟兄姐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一看到尚未信主的朋友们，然后就指着别人的鼻子说，嘿，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我的意思绝对不是如此。但是我们对传福音的认知需要有所改变。 传福音绝对不是有也好，没有也罢，也千万不要觉得传福音是在冒犯人。我盼望在今天的早上，我们首先被主来提醒，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传福音抢救人的灵魂，就如同救火一样，就像我刚才的例子一样，传福音抢救人的灵魂如同救火。当我们宣扬福音，人信从福音，就要翻转这一个人永恒的结局。而既然福音能够改变人永恒的结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传福音的态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待命忍耐总要传的福音使者。这句话好像有点绕口，大家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待命忍耐总要传，就看见了三项传福音重要的态度。首先第一项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们传福音是总是去传，持续去传。第二，传福音是拥有一颗耐心去传。最后，传福音是我们要随时的待命，预备好自己去传福音。我们来看第四章二节的这个上半，这边说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所以经文非常的清楚明白，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好的时机或是不好的时机，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无论是困难或是容易传，我们都要传福音。换句话说，传道的人，这个传道者，也就是你跟我，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去传福音。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去做福音撒种的工作。其实我们常常会自己给自己许多的借口不传福音。其实我也要说，也包含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好像的一些的借口。比如说我们会常常说，哎呀，我是一个口才不好的人，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当上帝在出埃及记，当上帝差派摩西去向以色列人宣告他的拯救的时候，摩西也说什么？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上帝你另请高明吧。当然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啦，这是我自己把它翻译成比较白话一点。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他口才不好，上帝你另请高明吧。但是上帝如何回答摩西？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你是谁并不重要，但是我与你同在，我必赐你口才，我必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同样的，传福音也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是与神同工，就好像摩西一样，而上帝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她向她父亲传福音的经历，让我非常的受激励。在那个时候，她的父亲因为这个肺部已经严重的感染，她意识模糊，她的嘴巴跟鼻子都是插的管子，然后她紧闭着双眼。然后这位姐妹的哥哥在那个时候跟她父亲说话毫无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而这一位姐妹，她那时候就突然想到，牧师曾经跟她说过，人在意识模糊没有办法说话的时候，她的听觉还是有的。所以她就鼓起了勇气，她就非常简单的，就是讲一句话，她就用这一句话就向他的父亲喊话。他说，爸爸爸爸，现在医生都没有办法救你了，但是有一位上帝耶稣基督，他爱你，他要拯救你的灵魂，将来你去天堂就再也没有病痛了，你愿意吗？愿意的话好不好，你就动动你的眼睛，或是你就动动手。而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不敢相信，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父亲不但睁开了眼睛，而且虽然他不能够说话，但是他就喉咙就是发出一些的声音，甚至他连他的右手都举起来了。这个姐妹的哥哥都非常的惊讶，他的父亲反应为什么如此的大？因为之前这个姐妹的哥哥跟他的父亲说话，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而当时这位姐妹，我很佩服她的信心哦，她还要再一次的确认。他要确认他爸爸是不是真的要信主， 所以他又重新问了一遍，而他的父亲还是一样的反应。这位姐妹就非常的确信她的父亲听见了福音，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于是这个姐妹就很快的为她的父亲做一个决志祷告，并且请她的爸爸在心里面说阿们。然后她也为她的爸爸做了临终的祷告。几个礼拜后，她的爸爸就安息主怀。这位姐妹虽然心里不舍，但是她却充满了安慰，因为她知道有一天他要在天家与他的父亲再次相见。我盼望这位姐妹的见证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让口才不好成为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因为神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而基督徒还有什么样其他 不传福音的借口呢？ 有一些人也会说，哎呀，我跟这个人传福音好几次了，不下五六次，我跟他讲福音不下五六次，他每一次都拒绝，我想他不太可能信了，我也不需要再跟他传福音了。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我听过太多的见证，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为着他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为着这一些人传福音祷告几十年，而在上帝所定的时刻，这些人归向了耶稣。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弟兄，他的岳父岳母就是如此。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岳父岳母传福音几十年，终于他们也归向了耶稣。在他们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归向了耶稣。我们当中也有另外一位姐妹，她先信主，而她的先生总是告诉她：“哎，你信就好了，我就负责当你的司机哦，我负责载你去教会做礼拜聚会，然后。”那个你主日崇拜结束再打电话给我，我再来接你。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就在一次教会举办的布道会，这位先生终于，这位丈夫他终于肯进去教会里头听信息，而就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他接受了耶稣。现在这一位丈夫不但是一个弟兄，而且他在教会当中热心的服事。事实上，在刚才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现在就在投影片上面，这个经文的最后面也讲到，我们要带着百般的忍耐去传福音。而就这就再次呼应刚刚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的这一句话。我们都晓得传福音不见得马上会有正面的结果还有回应，因此保罗在这里他就劝勉传福音的人要有耐心，我们要持续不放弃，而这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不传福音，盼望我们就是按照主给我们的托付，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继续的去做福音撒种的工作，而把结果交给神，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观看上帝自己奇妙的作为。在传福音的这个态度上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还有第三点，就在投影片上面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有待命的态度。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哦，也是一样，这个在投影片上面这个经文有一个词，就是叫做总要专心，总要专心。事实上这个词应该翻译作预备好自己，在英文上面就是说 be ready, stand by 这个意思哦。总要专心其实就是 be ready, 预备好自己。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圣灵大能动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却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预备好自己，这两者是不冲突的。我再说一次，圣灵的大能动工还有我们预备好自己是两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传福音的事上，而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所以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传福音的事上你需要有一个随时待命的态度。当我们说一个军人随时待命是什么意思？表示他已经被装备被训练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上战场去打仗。所以同样的，在传福音的事上待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让自己有传福音的装备。 当遇见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很熟练的和对方来分享福音，我们不会错过任何能够传福音的机会，不会说你在跟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聊天的时候啊，讲到福音，赶快 call 一下李牧师，赶快 call 一下这个我们的国栋牧师，还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王牧师。不是你跟我们就能够跟别人来分享福音。盼望我们可以受装备，可以很熟练的跟别人来分享福音，也不至于别人询问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好像一问三不知。我求主帮助我们。在彼得前书的3:1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还是要再次鼓励所有的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参加11月15日教会举办的个人布道训练。这个布道训练包含了救恩讲解，包含了如何打开福音话题，包含了布道策略，包含了布道工具的运用等等。求主来帮助我们，盼望我们都预备好自己，就像刚才的彼得前书的3:15那个经文，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好准备来回答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着耐心预备好自己，在各样的情况下仍然持续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而这就是传福音的态度。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传福音的方式。在经文的也是一样，在4:2的下半这边提到，务要传道，而且是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传福音是非常多元的，传福音的切入的方式是非常多元。我们要随着我们所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福音朋友他的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传福音。就像刚才经文所说的，保罗他说传福音要使用各样的教训，不是只有一个教训，各样的教训。而我们要怎么样传递这各样的教训，是透过责备人，也可能透过警戒人，更可能透过劝勉安慰人的方式来进行。而这不就说出了，这不就是在强调基督徒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福音信息吗？谈到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切入福音的信息，就让我想到加拿大的这个 chocolate store， 加拿大的巧克力店。大家知道加拿大巧克力店他们卖的产品只有一种，就巧克力。如果你进去，当然我不会帮什么巧克力店打广告了，但是 shopping mall 里面很多，你进巧克力店你就发现巧克力店里头的商品只有一种，就是巧克力。但是你却会发现这些的商家，他会因着季节或是节期的不同，这个巧克力有不同的包装。比如说前一阵子是秋天感恩节，所以感恩节风，所以巧克力的包装就是橘色跟棕色系列，加上这个一些些红枫叶，再加上一些南瓜。我相信大家感恩节都吃南瓜跟火鸡，所以巧克力包装上面也是棕色、红色的这个系列色系。而圣诞节就是红色的色系喽，对吗？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巧克力不同的包装。情人节，巧克力店也有不同的包装。甚至我告诉大家，连中国年，现在都可以在这个巧克力店当中，你可以看到中国年的包装，而且巧克力的包装上面还写了中国字。为什么巧克力商店要大费周章的按照节期，在按照这些的节庆来更换包装，这才会引起消费者的共鸣，不是吗？传福音也是如此，我们的福音的信息是不变的，就像巧克力店卖的就是一种商品，巧克力。但是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切入点，就像是巧克力的不同的包装，我们需要随着福音对象的不同而改变，才能够引起听福音的人的共鸣。我想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他是福音切入多角度的最好的榜样。 当他面对犹太人，他总是从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角度来切入福音。因为弥赛亚是谁？弥赛亚何时来到世上？这是犹太人最关心、最关注的这个议题跟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保罗他面对雅典的外邦人，这些非犹太人，这些当他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群人非常敬畏各样的鬼神，甚至很生怕自己少拜了哪一个神明，所以他们还把他们敬拜的神明当中的其中一位，把他称作卫士之神，也就是他们不晓得这个神是谁，但是还是要拜他，卫士之神。所以保罗他就非常的厉害，上帝也赐给他这个智慧，他就从卫士之神来讲起，跟他们讲，跟他们传讲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切入福音。而保罗他之所以能够以这个合适的角度切入福音，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观察，还有聆听，去理解他传福音对象的需要。这段很有趣的经文，大家可以参考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22节到31节，就会提到使徒保罗他如何向在雅典的外邦人传福音。那记得在门训的课程，我就跟学员们分享，就好像大家在过铁路平交道，台湾的铁路平交道长这个样子，所以呢，上面就有几个字，就是停、看、听。就是你在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你需要停、看、听。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你也需要停、看、听。传福音不是说看见福音朋友你就抓着他开始讲福音，然后跟他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传福音要停、看、听。面对福音朋友，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需要看。看是什么意思？就是察言观色。我们需要看这个福音朋友他的一些的反应，我们需要听这个福音朋友，倾听他的分享，从他的分享当中了解他所关注的事情，明白他的需要，而我们才知道如何进一步的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福音切入点来传福音。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真的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而使这个福音的话题能够继续的开展。而讲到这里，我要再一次说，刚才我提到教会11月15号所举办的传福音的培训当中，就有一个环节是谈到如何切入福音话题的这一个技巧，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你能够踊跃的参加这个培训。不管你是用扫码 QR code 报名，或是你跟我们的等一下跟我们的秘书直接报名，或是你要打电话来教会报名都可以。盼望我们就好像保罗他在这个经文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9章22节，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请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求主帮助我们以合适的角度能够切入福音。第四点，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是在传道当中，在传福音当中，我们一定会面临挑战，而这个挑战就是当我们面临敌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5节，我还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再来念这个经文，请。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三节当中提到一个事情，这边 我用那个下底线，就是 underline 的这个地方，把这句经文标出来。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然后耳朵发痒。到底耳朵发痒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耳朵真的痒，然后要去抠一下吗？是这个意思吗？虽然说我有时候也会不知不觉的，因为小指头很好用，对不对？然后就耳朵痒的时候抠一下，然后刚好被我太太以琳看到，她说：“哎呦 ，That's very disgusting. Don't do that. 这里讲的耳朵发痒是我们的耳朵痒，然后我们去抠一下吗？不，这边耳朵发痒的意思是说，只想听让自己感觉到愉快的话。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很多的人会是只喜欢听到让自己愉快的话，让自己感觉愉快的话，让自己感觉舒服的话，他们会很有可能他们是一群拒绝福音真道的人。大家知道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进化来的，是上帝创造的。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是信什么都好。福音虽然指出了通往永生的道路，但是福音也指出人有罪的事实，人是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应当悔改归向神。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般人不喜欢听的，甚至是冒犯人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我们可以期待这个敌对是可以预期的。难怪保罗他在第四章第五节，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他勉励提摩太，你要有心理的准备，你要去忍受传福音所带来的苦难。在第五节当中就提到，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福音、做传道的功夫。而事实上，使徒保罗他不断的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提到自己为着传福音受到各样的逼迫的这个事实。比如说，我们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也邀请大家，我们来念这个经文，请。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在下一个经文，在提摩太三章十一节，保罗继续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还有苦难。最重要的经文在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姐妹，每一个愿意按神心意生活，去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吃苦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如今，从你信主到如今，你从来没有因着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吃过苦头，遭受过嘲笑、孤立、羞辱，甚至是逼迫，当然你可以感谢神。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可能也必须要诚实地问自己，从来没有因着基督徒的身份吃苦，是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向别人传过福音？是否甚至是因为我们成为一个隐形的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向这些外面的，不管是职场的这个同事，或者是这些的邻居，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形的基督徒？又或者是我们是否已经被各样的世俗的价值观、潮流，还有待人处事的方式所同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没有办法去彰显跟见证这位美善的基督？就好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基督徒本来应当是这个世界的光，但是我们的光却越来越暗淡，甚至消失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传福音需要吃苦，可能是被嘲笑、被排挤，甚至是被辱骂、被敌视或是被鄙视，我们仍然愿意去实践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能够回应主恩。而不止如此，我们来看上帝给那一些传福音为主受苦的人的应许。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阿们。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关于传福音的一句话，这句话这样说，这句话引起我很深的共鸣。这句话他说，传福音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我再说一次，传福音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弟兄姐妹，因着看不见的属天价值，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是前仆后继，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忍受苦难，继续来传扬福音。而这属天永恒的价值，还不只是我们与主同享荣耀这样子而已，更是这一个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因着信靠耶稣，他们永恒的结局完全被扭转，从永死进入永生，从绝望进入盼望。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真的，传福音太有价值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传福音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每一个是耶稣基督门徒跟随主的人，我们不是，绝对不是独享福音的好处，而是你渴望在短暂的一生当中，不断地为主赢得失丧的灵魂，而让他们可以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而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要经历主的大能，要观看主的作为。而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要向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朋友们，向你们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今天听了，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拯救你，给你永恒丰盛的生命，而你愿意在今天的早上，在现在这个时刻，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等一下在聚会之后，我邀请你可以到前面来，然后我很愿意带领你做一个信靠接受耶稣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你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愿你的爱在今天的早上不断激励我们为你而活，叫我们将这个因信耶稣而得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能够分享给我们身旁周遭的人，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也让上帝你自己的心得着满足。更是我恳求主，在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时刻，你感动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接受你做他们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的人，主啊，你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接受你，让他们在聚会的之后能够到台前，他们勇敢的能够去接受耶稣，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带领他们做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愿主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把时间交还给领会。
谢谢你。